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使徒行传》记载了初代教会的开始，《使徒行传》记载了圣灵工作的行止，《使徒行传》记载了宣教行动的历史，《使徒行传》记载了圣徒见证的镜子。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透过陈海老师的带领，进入《使徒行传》的丰富堂奥里。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使徒行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节目。我们要一起来研读新约《使徒行传》。我是陈海，海洋的海，欢迎你每天用30分钟的时间和我一起来研读。今天我们要进入第32堂课的课程。首先我们要来读的是《使徒行传》15章1到35节，《使徒行传》15章1到35节。15章第1节开始，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地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写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亚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 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亚、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意，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意，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唯有希拉定义人住在那里，但保罗和巴拿巴人住在安提亚，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我们的经文就读到这里。这段经文记载的事件，有时被人称作基督教会的第一次大公会议。会议的宗旨呢，是面对一个信仰上严重的问题，联合许多的基督徒来共同讨论谋商。这个问题呢，是由从犹太来的人所引出来的。这些人不是控告外邦信徒不受割礼，而是坚持他们若不受割礼就不能得救。会议呢，就是针对这个事件来召开的。我们必须用保罗在加拉太书里所说的话来诠释路加在这里所描绘的画面。我们如果把两个合并在一起读，必然会发现它其中有一些出入。保罗对这个事件的记载显示他清楚感觉到众人中，甚至包括他的同工，有某种态度是冲着他来的。他字里行间所透露的语气使我们相信，如果会议的结果是另外一种情形，他就绝对不会顺从。他不是在寻求耶路撒冷教会的指示，他也不是要求雅各或彼得对这个真理的看法。他前去只是要和大家商量，如果这个会议的结论会成为外邦人在信仰上的一个束缚，他就不惜为真理的缘故和耶路撒冷以及众使徒们来争辩。他对这个事的记载中呢，有一些证据显示他们在达成最后的决议之前呢，有过一番冲突、歧见和争论。但是如果从路加所记载的历史呢，看不到辩论纷争的细节，只看到最后一致的决定。如果我们认清两点，那么这个事件呢，就很有趣味性了。第一，从这第一次的聚集以及接下去的讨论中，可以知道与会者中间有相当大的歧见，有些人甚至带着偏激而激烈的态度。第二，当意见分歧的信徒经过讨论，根据一个主要原则，最后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的时候，那真是神圣而奇妙的时刻。
《使徒行传》是记载最多讲道记录的一卷书，《使徒行传》是记载最多圣灵工作的一卷书，《使徒行传》是交代保罗脚踪最完整的一卷书。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陈海的教导，让神的话语扶持我们，面对人生的艰难，靠神永远不认输。
接着我们来观察这次会议，然后试着将它的结论应用在现今的时代。首先我们要问，这次会议中 主要的旗舰是什么。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研究他们的讨论。最后呢，我们再来简短看一下他们的决定。让我们回到当时的气氛之下，了解这个难题的本质。对犹太人而言呢，基督教就是旧制度的完成和持续，因此犹太人的心理态度和安提亚、以哥念、路斯德以及那个地区一些新信徒的心理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对希伯来人而言，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个举动并不是摧毁他祖先一贯的信仰，而是去完成这个信仰。然而基督教的信仰呢，已经发展超出了他们祖先的信仰，而是一个神圣运动的延续。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亚会堂里讲道的时候，讨论到神的一致性，以吸引希利尼人的心，但他也说到整个希伯来运动，看见他在基督里，在他的福音里完成了。但在叙利亚的安提亚所兴起的运动呢，完全没有受到那个传统的影响。确实，安提亚的运动后面甚至没有使徒的传统，它是由基督开始的，因此安提亚人对遗传的事情不太留意，也没有多大兴趣。请留意这个中间的差异性，犹太人基督徒认为基督教是直接从他们祖先的宗教衍生持续来完成的，然后呢，传到了安提亚和其他城市。他们发现那些与希伯来宗教和遗传毫无关系的希利尼信徒，他们的信仰是直接源自他们对基督的认识。立刻我们就看出难题的本质到底在哪里了。这些希伯来人许多还是虔诚人，认为希利尼信徒不能从中途起步而得救，他们单单从认识基督开始是不够的，他们必须被领到一切为预备基督来临而设立的事情当中，他们必须遵守摩西的律法和仪式。这个问题相当严重啊，因为他会不断地在新的宣教中心里面出现，他会在基督徒里面加强希伯来思想和希利尼思想的冲突。这现象在过去几年里面已经慢慢地明显出来。当大树的扫罗被主以一个特殊的目的而得着的时候，主是得着一个内心掺和着希伯来思想和希利尼思想而又互相冲突的人。但如今这两者已经在他的心中合成一个基督徒的新的属灵境界。他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但又是大树的扫罗。有关割礼和献祭的思想是希伯来的思想，有关自由和生命的充实，这是希利尼的思想。他在基督里面发现人可以通过束缚达到自由，通过死亡得到生命，通过希伯来思想所代表的实现一切希利尼思想的思想，那是大树的扫罗所赢得的胜利。如果希伯来思想要求那些位于希利尼思想地区的新教会也居守在旧的仪式中，就会在基督徒运动中引起了分裂，那是非常危险的情况。如果这些从犹太来的教师胜利了，那么从初代教会一直到如今，希伯来教会与外邦人教会就会纷争不断，而由纷争引起的仇恨只有互相伤害对方，使教会向世界做见证的功能完全丧失。因此召开耶路撒冷会议的目的不仅仅在辩论一项仪式或规条，它有更深的目的。此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另外一项威胁教会的因素。神设立割礼的最初旨意在治疗人的自以为义，那是一个外在的可见的记号，表明这个民族被分别出来归于神，依靠神。 他们在这个世上所行的一切都在神的管理之下。我们从此可以看出，希伯来人历代以来完全忽略了他们所坚持维护的仪式中真正的含义。如今割礼呢，反而被当作自以为义的工具，当初用来代表毁灭、缺欠的记号，如今成为炫耀、获得的记号。割礼和希伯来人的仪式条文已经违反了神的旨意，人们利用它来彰显自己的义，这一向是仪式主义的危险。对至高神的信仰已变成附属于外在仪式的次要品了。保罗看出这是基督教会的危机，人们企图用仪式或典礼来取代最重要的属灵生活和信徒合一，这正是他感到愤怒关心的事情。不久之后，彼得下到安提阿的时候，保罗就曾经严厉责备他的装甲，这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乃是关系重大的事。在基督教会最深刻的事情上面，他们的意见是相左的。关于这次会议的讨论内容，我们可以相互对照《使徒行传》15章和保罗在加拉太书里的记载。显然，保罗和巴拿巴受到耶路撒冷教会热忱的接待，他们和长老也举行了一次私下的会议。在《使徒行传》15章第6节这样记载，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路加的叙述很简略，我们对开会的内容无从得知，但可以确定那是一次平和私下的会议。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所推出的代表包括保罗、巴拿巴、提多，可能还另外有两三个人。在第4节的地方说到他们被接待的事情，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他们述说他们如何带着胜利欢喜地离开安提阿，述说在别家亚大利所发生的事。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只是述说福音的得胜，并没有提出任何的难题。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呢，谨慎地陈述这个关头所发生的事情。在加拉太书2章2节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那是保罗对这个故事的记载。当使徒和长老聚集商议的时候，教会并没有出面。保罗不是将他得胜的故事摆在他们面前，他只是传神的福音。在第一次的接待会里面，他述说神在那地区所行的一切事，但对较小的这一群人，他只述说他在各地所宣讲的福音。他与众使徒谈论福音，并得到彼得、雅各、约翰的赞同，就像加拉太书里面所记载的一样。之后呢，教会就再次的聚集，接下去就是在会议中的讨论。这里有三件事情要特别注意：第一，彼得的谈话；第二，巴拿巴和保罗的谈话。我们没有办法断言两人中谁是代表发言，因为圣经没有记载这段谈话。最后是雅各的谈话。彼得对这次讨论提供两点建议，包括一个事实，一个推论。彼得的谈话不是由神学观点出发，他不是在争辩一个教义，他没有用艰深复杂的方式来论及仪式。大胆、直率、高尚的彼得实际上是如此说，这里有一件事实，这里有一个推论。事实就是神已经差他往外邦人那里去，并在哥尼流家里赐下圣灵。在使徒行传15章第8节，正如给我们一样，彼得用这样的一句话， 彼得推论的是他们不应该试探神。旧约记载了试探神的事，在希伯来人中，在哥林多教会里都有试探出现。最大的试探是我们的主在旷野中所受的试探。试探神就是拒绝遵行神的指引。所以在马太福音四章第六节，魔鬼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可是四章七节，耶稣却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意思就是，不可拒绝仰望神的引领，你不可在他旨意之外的环境中故意制造危险，来看看他会不会帮助你。彼得说，这里有一个事实，神已经给外邦人所有的恩典，尽管他们没有任何的仪式、条文和典礼。这里有一个推论，不要害怕顺从神，即使神似乎在打碎一些我们心爱的事情，不要拒绝他的指引，免得犯了试探神的罪。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接下来我们来看，其次是保罗和巴拿巴，只是述说上帝借他们所行的事情。他们实际上是这么说的，彼得所说的事实已经在各地出现了千百遍，他们被安提阿打发出去，所经各城都看到彼得提出的事实。上帝没有给外邦人定下任何仪式和典礼，但他已经赐下恩典和圣灵给他们。最后发言的是雅各，他首先提到彼得所说的事实，一方面赞同，一方面再度强调他的价值和重要。所以在15章14节，雅各说，方才西门述说，然后他指出彼得的事实以及保罗和巴拿巴提到的事实和先知的预言完全符合。他引用阿摩斯预言里的话，那段话预告了外邦人要因着以色列的胜利和恢复而蒙受祝福，这预言一直到了如今才完全的应验，并且毫无疑问的应验在神的制度里面，就是五旬节那天，当那一个希伯来小团体成为神的真以色列时候，这预言的原则就应验了。不久之后，这个预言的应许又应验在外邦人身上。所以雅各接着说，据我的意见，不可为难那归服神的外邦人。有人指出啊，我的意见这里四个字里面所用的我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强调的字，端来当时的声调和语气而定，我们必须配合新约里面其他地方出现的这个字来做解释。雅各是一个实际的人，是雅各书的作者，主的兄弟，他最后站起来发言，他的谈话还是相当保留，他意识到别人的意见的重要，他用加强语气的我，只是表明他表达的是个人的意见，然而教会同意了他的看法，他们所达成的决议不是出于一个人的决定，当他们决定了写下来并差人送往安提阿的时候，他们的说辞充满了尊荣。在15章28节里面是这样记载，圣灵和我们定义，这项决定的第一个特色是它的一致性，它代表了使徒、长老和教会的共同意见，而这种一致的态度，它的秘诀在于圣灵的同在。所以15章28节，圣灵和我们定义，这句话非常重要。这项决定呢，使他们不再为难希利尼信徒，但劝诫他们一些不可做的事情，为一切世代所做的决定是这样子。第一， 人不需要借着仪式来得救。第二，在人这方面，要成为属基督的人，也有相当要遵行的事情。他们决定不再为难、打扰、强迫他们，或用一些与救恩无关的仪式来困扰他们。然而接着又勉励他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必须持守某些合乎基督的道德标准的态度和习惯。他们必须禁戒拜偶像和奸淫的污秽、勒死的牲畜及血，这就是他们的决议。那么结果呢？这次会议是介于保罗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宣教旅行之间，形成了一次必要的停顿，并且一次解决了难题。这样以后，那些犹太教的教师再到各地宣讲他们的教义的时候，就无法仗着使徒或教会的权柄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从当时直到今天都影响着整个的教会历史。最后，这个故事如何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呢？我们可以好好思想他们做决定的方法。有几个最重要的字点燃了这一段经文。15章28节，圣灵和我们定义，它标明了一个由中心向外面发展的过程。它最根本的基础是借着圣灵与基督的联合，其次所得到的结果是教会与圣灵采取一致的行动。没有联合就没有一致的行动，除非教会借着圣灵与基督联合，否则不可能实现一致的理想。耶路撒冷会议给我们看到的画面是一群共享基督生命的人聚在一起，没有个人的私心欲望，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明白主的心意。今天我们可以从这次初代教会的会议中学到什么功课呢？第一个就是基督徒和教会不受希伯来思想的束缚。从某一个方面而言，我们不受希伯来思想的影响。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叙述这个原则，就是我们得救不需要任何其他条件，只要相信基督，有圣灵活在生命中就可以了。有圣灵活在生命中，其他像洗礼、剥饼、遵守任何仪式、典礼都不能使我们得救。第二个功课就是，我们需要属灵的生命律的束缚。基督徒一定要禁戒拜偶像的污秽和许多不当行的事，不是因这些违法，而是为了使我们分别为圣。因此，这次会议的决定具有永恒的实用价值。今天我们的课程就上到这里。你也可以上我们的良友网站收听当天的真道分解节目。愿上帝赐给您智慧，明白他的话语。明天真道分解，我们要读的是《使徒行传》15章36节到16章第10节，请先预习。愿上帝赐福给你，我是陈海。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